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美国的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我在学习美国历史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位历史学教授是耶鲁大学的 David Blight 教授，布莱特教授。他在讲美国内战的公开课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一开始很困惑，他说，你们以为美国是从1787年在费城诞生的吗？其实不是的，真正的美国是在1866年在华盛顿特区诞生的。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指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的通过。布莱特教授解释说，这个修正案至少在几个方面改变了美国。第一，美国人突然意识到公民权是一个需要定义的事儿。在第14修正案之前，宪法里没有明确的定义什么是美国公民。美国人对公民这个概念只有一个默认，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一般人认为就是你只要在美国的土地上劳动纳税，你是白人男性，你自然就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人认为女人和这个黑人有色人种属于公民，不是的。但是第14修正案明确的定义了美国公民应该是谁。其次，美国宪法中首次出现了平等 equal 这个词。对，你没听错，整部前面的美国宪法在14修正案之前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平等。我们熟知的那句话说，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不言自明，人人被造平等，这个是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而独立宣言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布莱特教授说，平等这个精灵终于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一旦被放出来，你就别想把它再关回去了。在有了14修正案之后，美国所有被记录在案的判例案件，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书叫 Cases Law Book， 记录了所有值得记录的案件都写在里边。在这些成千上万的判例中，有三分之二的案件是和这个第14修正案相关的。你能想象吗？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它三分之二的判例和某一条法律相关，说明这条法律你要说它让美国重新诞生真的是不为过。另外，到了近代还有一次彻底改变美国文明属性，结束了美国种族隔离政策的那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所有的法理基础就是建立在第14修正案上的。第14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中最长的一条法律，它的长度几乎可以和整个前面那个十条权利法案相当。14修正案一共分为五条，但是其中真正重要的只有第一条，全文我给你念一下。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者规划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者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每一句话都后面牵涉到成千上万的案子和判例。第一条明确的规定了定义什么是一个美国人，你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所以有一些人到美国来生孩子根据的就是这个第14条修正案。他还规定了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在法律面前有什么样的权利，作为一个美国州你有保护自己公民被平等对待的责任。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1787年的那个宪法，你可以发现1787年宪法中虽然也有权利法案，但是那个权利法案从来没有涵盖过全部的美国人。没有14修正案的明确规定的话，最高法院就会判出这个斯科特诉桑福德案，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案子今天就不重复了，就明确的告诉你黑人根本就没有公民权，你不受宪法保护。当然华人的处境不会好到哪儿去。 我们今天少数族裔可以和白人在法律上平起平坐，享受公平的对待，其实是从这个第十四修正案才刚刚开始的。注意，是开始，不是完成。美国之后，之所以还有那么多的判例要援引第十四修正案，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艰难的去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到现在也不敢说是完成了，也不敢说美国社会就是完全公平公正的。另外请注意，这条修正案还明确的赋予了联邦管辖州立法和州司法的权利。也就是说，州的立法如果不符合宪法的这条规定，州的司法如果是不公平的，那么最高法院是可以宣布你的州立法是违宪的而予以禁止。这就联邦的权利就扩大了。好，下面我简单说一说这一条划时代的修正案是如何诞生的。我们知道，南北战争之后，由于保守的这个约翰逊总统几乎赦免了南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这就导致南方原来的这个政治势力啊，没有被实际的削弱。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佐治亚州他选出来的战后选出来参加联邦政府的参议员，竟然就是原来的邦联的那个副总统，叫 Stevens。这个副总统直接就穿着邦联的军服，充满了挑衅意味的出现在了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参议院中。这个呢，又反过来刺激了那些激进的北方共和党人，这个让这些激进的共和党人意识到，我们的胜利果实很可能就这样失去了，南方依然是被这帮人统治，那这个仗就算是白打了。必须要找到方式来限制南方实质上去恢复奴隶制的企图，这个就有了后来的1866年的民权法案和重建南方法案。民权法案我前面讲过，今天重点讲这个重建南方法案。为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奴隶和黑人的问题，北方的共和党人就决定把这些具体的条款写入宪法修正案。另外呢，在南方解放了大量的奴隶，理论上他们就成了自由人，就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对吧？那这个身份除了公民以外，不可能是其他什么身份。那么如此一来，原来宪法中的五分之三条款，就是把黑人人数作为五分之三来计算某个州的众议院的席位数，这个条款就不能再用了。那么这个就势必会导致南方原来的蓄奴州的这个议员的席位会大大的增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南方州可能会增加18个席位，就大大的增强了南方州在众议院的势力。所以北方的共和党人就想，你要想继续保持优势的话，就必须要让黑人具有投票权，来维护这个内战中废除奴隶制的成果。但是麻烦就来了，让我们回头去想一想，美国内战之前，北方之所以那么积极的要求废除奴隶制，是因为他们喜欢黑人，尊重黑人吗？不是的。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这个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即使是北方的白人，甚至是林肯，都明确的讲他不喜欢黑人，他不认为黑人和白人应该被一视同仁，更不认为他们可以在一个社会里共同生活，共同投票。他们废除奴隶制仅仅是因为对奴隶制本身的厌恶。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到了1860年代，你还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你见了别的发达国家，见了别的西方国家的人，你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了，人家看你就像看野蛮人一样，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即使是当时的北方的白人，绝大多数也不认为黑人应该享有政治权利或者说投票的权利。在北方的康乃狄克州，有一次民调中显示，绝大多数白人都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是同样的问卷问他们是不是给黑人投票权，大多数白人都反对给黑人投票权。所以第十四修正案是经过多次博弈，最终是他先确立黑人的公民权，但是没有强行规定说黑人必须要享有投票权，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那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他是打算把这个投票权的规定啊，留到共和党的总统上台以后再说。现在这个民主党的约翰逊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这个时候的民主党的总统约翰逊其实已经在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宪政危机。什么意思呢？几乎每一个议会通过的法案，约翰逊都要使用否决权。约翰逊在1866到1868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使用的否决权的总数超过他之前所有美国总统使用否决权的总和。约翰逊是一个顽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州权至上主义者，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格言叫 Constitution as it is and Union as it was， 就是说宪法不能动，联邦必须和从前一样，宪法不能动，联邦如从前。简单说，在约翰逊的观念里，内战唯一的目的就是废除奴隶制，然后一切再回到从前，这就是最好的。所以无论是1866年的人权法案，还是后来的重建法案，还是宪法第十次修正案，约翰逊一律的否决否决再否决。他到处去演讲，不断的重复自己的这个话，宪法不能动，联邦如从前。但实际上当时还有点现实感的老百姓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打了那么大一场仗，死了60多万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了。那么约翰逊最后甚至是在被这个群众给轰下演讲台的，然后他就灰溜溜的回到了华盛顿。但是他很顽固啊，继续否决所有议会通过的法案。约翰逊就彻底和议会决裂了，甚至最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把他抛弃了。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案来限制总统的权力，最终因为约翰逊试图去突破这些限制而遭到了弹劾。我在考虑是不是要讲约翰逊被弹劾的这个历史，这个和美国重建呢有一点相关，但是相关性不是特别大，我看时间安排吧。最后我就说结果，他最后是在参议院仅差一票的情况下没有把他弹劾成功。但是约翰逊也彻底放弃了1868年再次竞选连任的企图，因此这个时候完全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主导了议会，他们经常可以以2/3的多数否决掉这个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除了增加一些阻力拖一点时间以外，他对于南方重建工作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这段时间被称为叫议会重建期。约翰逊除了捣乱没做别的事儿，而且他捣乱也没有捣乱成功。议会中的共和党人势力是如此之大，他们就想到直接用这个宪法修正案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的奴隶制和黑人问题，这个才有了第14和后来的15修正案。但是作为一个宪法修正案，你除了在联邦层面两院通过以外，你还要得到3/4的州的议会的批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先有了1867年的军事重建法案，也就是我们一般讲重建法案就是指这个军事重建法案。毫无意外的，约翰逊反对，然后这议会2/3多数又推翻他的反对，军事重建法案就得到了执行。这个法案就是把美国南部的应该是除了田纳西州以外其他的10个州分为5大军区，实行军管。每个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实际上就是这个地区的独裁者，他们可以决定谁能够进这个州的议会，谁不能进。军事重建法案规定，每一个州，就是南方的这些叛乱州，想要重新进入联邦的话，必须要通过一个新的州宪法，而你通过的这些州宪法必须要得到我联邦众议院的批准。任何夹带有黑人法典那种异味的条款必须被删除。同时，如果你的州议会不批准美国宪法第十次修正案的话，你就不能够重新加入联邦。这个过程中呢，双方反复的相互威胁要重新开战，空气非常的紧张。比如说密西西比州，它是反对的最坚决的，这个州通过了一个符合北方要求的新宪法，但是在本地民众那儿根本通不过，怎么投票都投不过，联邦议会就设法障碍，使得反对这个新宪法的人，要么你投票很困难，要么你会被军队威胁，你投反对票会有不好的结果。最终在军队的刺刀之下，密西西比在反对者几乎都不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新的州宪法。 也是以同样的这种方式通过了联邦宪法第十次修正案。那你说国会这么闹啊，会不会有人上告国会如此霸道的这种军事重建法案是违宪的呢？连我这个法律外行我也看出来它有点违宪呢。没错，还真的是有人去告，说这个军管啊限制了反对重建法案的人的人身自由，要求这个最高法院干涉。但是当时已经是权倾朝野的激进的共和党人的议会立刻就取消了最高法院关注下级法院裁决的这个管辖权，这就阻止了最高法院对南方施行军管说三道四。那我相信说到这儿，有些华裔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感到惊讶，美国人也曾经如此这个权力不受约束吗？没错，我们前面讲到罗斯福总统在他的那个新政期间，不是也一样可以逼迫美国最后的这个权力制衡机构最高法院要让最高法院让步吗？我们一直奉为神明的这个权力的相互制衡啊 check and balance， 它在一个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或者说进步比较慢，只需要微调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权力一定要 check and balance。但是在一个社会开始有了明确的进步的方向，需要剧烈变动的时候，权力制衡往往会被抛弃掉，而出现一定程度的独裁。这个当然是带有一定风险性的，比如说希特勒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下上台的。我们在批评希特勒颠覆民主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批评美国重建时代的那些激进的共和党和小罗斯福总统，他们同样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和权力制衡。这就说明我们其实是按结果来下判断的。希特勒独裁了之后，没有造福德国，而是差点毁灭了德国，所以我们就说他的独裁是错的。但是重建时期的激进的共和党人和小罗斯福总统在一定程度上独裁了之后，他却拯救了美国，我们就不怎么去批评他。这儿的关键问题在于，民主和权力制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需要去维护和保守的，因为他们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公平。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被牺牲和放弃的，这个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更恒久的稳定和更广泛的公平，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才能实行一定程度的独裁。但这个依然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有的时候我们会赢，有的时候我们会输，历史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影响历史走向的除了制度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元素。好，明天我们接着讲美国重建时期修正案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南方人是如何聪明地再次绕开这些宪法的规定，继续去压迫和欺辱黑人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艾瑞，我们明天再见。